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8号星期一，也是国际新闻。香港法院星期一开始对著名前出版商黎智英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进行庭审。美国和英国政府谴责香港当局以北京在香港强推的国安法为依据审判黎智英以及其他人，并且敦促当局立即释放他们。在大批警察注视之下，76岁的黎智英星期一早上被囚车押送到西九龙裁判法院。来自现场的报道说，黎智英进入法庭的时候面带微笑，向旁听的支持者以及亲友挥手致意，一些人亦都向他挥手表达支持。旁听席包括香港天主教荣休主教陈日君以及前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刘慧卿在庭外对记者表示，
我希望呢香港的法院呢是真的会展示给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知道呢，香港是仍然是有司法独立，是有法治的，是有一国两制的。
官方的香港电台报道说，黎智英身体较之前消瘦，并且使用耳机听庭审的内容。这件案不设陪审团，由三名指定国安法的法官是负责审判。黎智英和他创办的苹果日报等三家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如果被定罪，他可能面临终身监禁。预计审讯时间可能长达80日。首日的庭审涉及到他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英国外相卡梅伦星期日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香港国家安全法明显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继续运用这项法律证明中国违背他的国际承诺。卡梅伦表示，黎智英是一名知名敢言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出版商，对他的打压明显是为了阻止他行使和平表达的自由和权利。美国国务院亦都在星期日发表声明，谴责香港当局对黎智英的检控以及庭审，并且敦促北京以及香港尊重香港的新闻自由。据路透社星期一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越来越多的中国半导体设计公司正在利用马来西亚公司来组装部分高端芯片，以规避美国扩大对中国芯片行业制裁的风险。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这些中国公司要求马来西亚芯片封装公司组装一种称为是图形处理器 CPU 的芯片。由于这些要求仅仅是涉及到组装，不违反美国的任何限制，亦都不涉及芯片晶圆的制造。据了解，部分合同已经是达成。为了限制中国获取可能推动人工智能突破或者为超级计算机以及军事应用提供动力的高端 CPU，华盛顿持续扩大对华芯片的销售限制以及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分析师指出，随着这些制裁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刺激的需求，中国规模较小的半导体设计公司正在努力获取足够的先进封装服务。根据路透社在星期一12月18号的报道，由于担忧中国的肥料供应日趋不稳，亚洲的肥料买家正在寻找替代方案。据买家以及分析师表示，由于中国限制了肥料的出口以保护国内市场，已经成为了越来不可靠的供应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磷酸盐出口国，它是尿素的主要供应国。但是自2021年以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施行出口配额限制以及对化肥材料繁琐的检验要求，以抑制国内肥料价格上升。2022年中国尿素的出口量较前一年急剧下降 24% 至到280万吨，虽然今年有所增加，但仍然低于往年平均水平。美国国会谈判代表在周末一直是努力制定一项紧急协议，将对乌克兰以及以色列的援助和新的边境安全联系起来。一位高层民主党议员表示，他们对解决方案非常乐观。中间派民主党参议员曼钦是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国情节目当中说，我们深受鼓舞，我对他们正在以非常积极的方式采取行动感到非常乐观。他还说，他一直在跟双方谈判代表以及是白宫保持联系，他们明白边界已经是被破防，需要修复。三名参议院谈判代表、独立人士西内马以及民主党人麦菲以及是共和党人兰克福德在12月16号星期六的举行的会议，周日要再次举行会议，寻求妥协方案，其中包括对台湾的援助。 根據美國政治刊物的報導，三人都提到了星期六會談之後所取得的進展，但至少一位資深共和黨參議員林塞格雷厄姆星期日發表了更為謹慎的言論，暗示一些國會議員正在承受快速達成協議的壓力。格雷厄姆在全國廣播公司的會見媒體節目當中表示，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感覺自己被堵塞，我們距離達成協議還是很遙遠。隨著以色列軍隊加緊對哈馬斯的戰爭，以色列一些盟友要求加沙停火的呼聲越來越高。英國外交大臣卡梅倫和德國外長貝爾博克在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的聯合文章呼籲加沙實現可持續停火。他們說，如果以色列的行動破壞了與巴勒斯坦人和平共處的前景，以色列就不會贏得這場戰爭。法國外交部長科隆納在10月17日星期日訪問以色列的期間亦都呼籲立即停戰，旨在釋放更多的人質，向加沙提供更多的援助，並且朝著政治解決方案的開始邁進。法國外交部較早的時候亦都表示，星期三以色列對拉法一處房屋的襲擊導致了一名僱員死亡。美國總統拜登就廢除排華法案80週年發表聲明說，我們的國家建立在我們的生而平等，應該得到平等對待的基本理念之上，但是61年以來排華法案未能夠實踐有關的承諾，歧視整個一個種族群體，而隨後歐洲和整個亞洲的很多人都受到了進一步的歧視。該個法案以及美國生活其他方面的種族主義以及排外心理，是反對華人驅逐的時代的一部分，其中包括石泉城以及是地獄谷大屠殺。1943年排華法案被廢除，隨後的法律產生了一個更好地反映了我們作為一個移民國家價值觀的移民制度。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節時事經緯環節。我們在9時到11時所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裡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傳媒大亨黎智英國安案件開審，警方高度戒備，有市民通宵排隊旁聽支持。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報》三間公司被控港版國安法下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星期一正式開審。警方在法院外高度戒備，派出裝甲車以及大批穿著住防彈衣的反恐特勤隊駐守。有市民表示擔心再有排隊黨霸佔法庭的旁聽席，在寒風中提早12小時去到法院外通宵輪候旁聽席酬號，讓黎智英出庭的時候看到有市民到場支持他。亦都有市民表示，黎智英是香港一位歷史人物，認為他燃燒自己的生命帶給香港人一些力量，希望到法庭見證這一次歷史性的審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现年76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已经停运接近2.5年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案件原定去年12月1日在高等法院正式开审，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特首李家超去年在案件开审前宣布，就黎智英能不能够在本案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抗辩，提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国安法，令到案件押后到今年9月25日开审。后来再因为本案其中一名法官李运腾同时审理另一宗国安法案件，民主派初选47人案，经讨论之后决定将本案再押后3个月，至到星期一，即是12月18日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预计审期80日。 黎智英2020年12月因为本案被还押，至到星期一正式开审，期间扰攘三年，案件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和传媒高度关注。由于法院正庭的记者席和公众旁听席座位有限，有市民和记者星期日即是12月17号晚已经在涉事大约10度的寒风当中到法院外通宵轮候旁听席和记者席的丑号。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上个星期五即是12月15号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为了避免有人在黎智英国安案审讯期间扰乱秩序，将会加派警力在法院外戒备。星期一清晨，警方甚至派出装甲车和大批穿着防弹衣的反恐特勤队在法院外布防，甚至有警员带同爆炸品搜索犬巡逻。现年67岁的社运人士黄婆婆星期一朝头早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外示威，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支持黎智英和已经停运接近两年半的苹果日报，她又不满案件拖延接近三年才正式开审。
撑黎智英，撑苹果，撑真相，就是这样。黎智英先生他贡献了香港几十年，就算他真的有什么小错都不应该这样三年了，是啊，未审先判又不放他出来，又不给他请律师，请他最想要的律师。
黄婆婆又表示不满今次的示威区被安排在距离法院正门相当遥远的马路边，在访问期间几个警员要求黄婆婆离开，其后将她带到距离更加远几乎完全看不到法院正门的另一个示威区。
即是很离谱咯，这么远，我又没有大声说，又没有抗议的。
另一名社运人士外号女长毛的雷玉莲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黎智英已经被还押接近三年，案件才正式开审，她希望到法院旁听看看情况是怎样，并且支持黎智英。
支持下黎智英，因为我都是苹果日报的支持者嘛。
以前呢，即以前其他 case 都是会来旁听，
是吗？是啊，是啊，都会的，但是又未见过现在这种情况。
Okay,
是啊，
今天情况怎样？
今天情况就是说很多警察很多警力出尽的无比那么多，我都不需要那么紧张，是吗？啱啱入去的人呢所有都安检过晒的了，是吗？所以就即是还押了三年一个人，你想想是吗？三年喎，我未见过，就是这样咯。咁同埋就是话咧，而家佢用嘅警力成千个警力喎，啱唔啱啊？使唔使啊？我都唔需要。
咁觉得有咁多人好似即系唔系好敢面对镜头喺度排队咧，觉得系咩原因？
即系肯定系排队党啦。如果唔敢面对镜头嗰啲，我哋光明正大噶嘛。
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星期一朝头早十点开审。美国之音记者到现场采访观察，朝头早八点半左右，法院大楼外边有数以百计人群排队轮候旁听席的丑号，部分疑似排队党的人士三五成群戴上外套的帽和口罩遮住面貌，并且背对镜头，亦都有英国、加拿大、法国、瑞士、澳洲和新西兰等国家的驻港领事代表排队轮候旁听席的丑号。排头位现年29岁从事餐饮业的 JC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因为今年年初民主派初选47人案开审的时候，有大批排队党霸占政庭的旁听席座位，令到一些有心听审或者支持被告的市民不能够进入法庭。他担心黎智英国安案开审的时候再有排队党出现，星期日晚十点已经冒住寒风一个人在法院外率先排队，希望可以进入正庭听审。被黎智英还押三年之后出庭的时候，看到有市民到场支持他。
因为想 make sure 自己可以入到正廷厅，同埋可能听讲之前可能有啲人係收钱嚟排队，咁可能驚佢哋係特登妨碍真係想听嘅公众入唔到，咁所以就早啲过嚟。
嗯，咁有冇见到呢啲即係类似嘅人士？
应该係后面嘅多过10个人嘅嗰堆网络唔似香港人，同埋用嘅都係小红书啊、WeChat 啊、简体字嘅嗰堆人，应该係啦。因为我觉得黎晶先生都70几岁人，俾人玩了3年，我唔想佢一出到嚟就望到个旁听席係冇人。或者是全部都是人哋啲人，即係就算佢知唔知其實嗰啲人係邊個，但係可能心理上自己覺得係一個支持，同埋因為件事其實都報道咗有超過3年，因為佢都被人還押3年，咁終於拖到今日開審，覺得想一個香港人想一見證呢件事咯。
J.C. 表示，呢一次系佢首次到法院旁听国安法嘅案件，佢希望到法院了解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制定嘅港区国安法嘅红线喺边度。J.C. 又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嘅言论同埋新闻自由已经收窄。佢认为黎智英国安案嘅判决对以后嘅传媒将会成为一个有代表性嘅案例。
你已經不知道 CCB 那條線是怎樣，而他亦是基於你們去做了什麼而去定那個法律，其實他將個範圍是這樣縮小，其實他都只是想將你們的行為去定罪，所以今次來其中另外一個原因亦都是想去了解一下，所以國安法實施了之後，因為這個都是其中一個比較重要 的 trial， will set an example for the other similar case after， 想知道其實國安法那條線，即對於管治這個香港人的自由或者去行為，去可能他們所謂的軟對抗的那個界線是去到哪裡。
排第二位現年45歲、從事自由業的宋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星期日晚看到有傳媒在法院外直播，拍攝到 JC 獨自一個人在法院外輪候旁聽席的丑號，他覺得雖然大家互不相識，也都希望到場陪伴他，令到大家不至於太過孤單，因此宋先生星期一凌晨4點左右已經到法院外排隊。宋先生又表示，黎智英是香港的一位历史人物，认为他燃烧自己的生命，带给香港人一些力量，希望到法庭见证这一次历史性的审讯。
黎智英在我心里面，他是一个历史人物咯。既然在这个历史时空他有这样的遭遇，他也都好像在我眼中他拥抱这种遭遇，或者是他好像接受这种遭遇，即是说好像是不是上天就是为他预备了这一件事情。我会说我深刻，我在这个历史上我都是这个土地这一刻我可以 afford 到来这里出现，在这里去成为其中一个在公堂上面一个村民，一个其中一个脸孔，希望可以俾到微小嘅力量佢咯，微小嘅陪伴咯，微小嘅支持俾佢。
黎智英面对嘅勾结外国势力罪，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对于黎智英被还押接近3年，案件先至正式开审，宋先生形容黎智英好似用自己嘅身体被囚禁，去发表无声嘅宣言，俾香港人感受到佢冇放弃。正在赤柱监狱服刑的黎智英星期一朝头早由囚车押解到法院应讯，他被带到犯人栏的时候身穿灰色西装外套，身形明显消瘦，但是精神不错，坐在两名惩教处人员中间，不时望向公众席，向亲友轻轻挥手。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开庭的时候，首先就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检控时限提出争议陈词。他认为控方已经超过检控期限4日，认为法庭没有司法权力去处理这宗煽动控罪。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进入倒数最后4个星期之际，中国商务部12月15日拍板认定台湾对中国构成贸易壁垒。消息一出，两岸人民一片哗然， 虽然反应各异，位于台北的观察人士分析，这个是中方最新的介入选举的招数，而且预留了四个礼拜的时间，令到中国对台湾经济制裁的恐惧心理在台湾社会慢慢发酵，影响台湾选民明年一月的投票走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的网站12月15号一早发布，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最终结论公告，直指中方在历经八个月的调查之后，认定台湾对中贸易限制存在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第三条所规定的情形，构成贸易壁垒。这个调查规则的第三条条文指定，被指控国如果违反相关的贸易协议，而且对中国制品在销往该国市场或者竞争力造成阻碍或者损害等，即是构成贸易壁垒。针对中国商务部的结论，中国国台办也随后发布新闻稿，说这次的调查结论事实清晰，证据充分，公正客观，而且截至11月底，台湾总计是禁止2509项中国产品进口，违反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不过中方后续将会对台是采取什么的制裁，中国商务部和国台办都只字未提。台湾构成贸易壁垒的消息更加迅速是登上中国社媒微博的热搜榜，不少中国网民留言叫好，有网民留言说早就应该对台停止单方面优惠让利了。另外有网民针对中国围台对策成效不彰语带埋怨，说越围越独，围不出统一。还有中国的网民更加直接讽刺地问，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是什么时候是断呢？这个是糖衣毒药。针对中国因为贸易壁垒调查结果可能对台采取经济制裁的后续的举措，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12月15号出席第600万名旅客抵台活动的时候批评中方的认定属于片面的行为。他说两岸加入世贸组织已经超过是20年，已经有相关的机制和规范，但是中方绕过世贸组织的机制进行片面的政治操作，对于正常经贸往来不利。他呼吁中方停止这类的政治操作，还说台湾国部会会作出相关的因应。台湾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个调查结果不令人意外，而且公布的时间点再次凸显中共介选的企图。中国商务部早于4月12号宣称，这个调查是因应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等三商会的申请才展开调查，但10月间又公告说因为情况复杂，调查延长三个月至到2024年1月12号。换言之，当时就预告调查结果可能在台湾总统投票日的前一天才会出炉，而家调查结果提早是四星期出炉，只是没有同步公告后续对台的制裁措施。对此，位于新北市的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分析，中方选择提前公布调查结果，明显是为了彼此重大经济议题预留足够的酝酿期，令到台湾人民对于跟住落嚟中方将会祭出乜嘢嘅制裁手段充满各种嘅想象空间，尤其都让各方有时间喺选前释出各种嘅解读嘅信息。张五岳话，台湾每年对中国大陆顺差超过1000亿美元，中方这次的重点的调查对象是石化和纺织等相关的业者，对于后续的制裁是高高是举起轻轻放下，还是真的重拳回击，恐怕端视台湾人的选举结果而定。
他很明确的公布，这失去了想象空间跟威慑空间嘛。主要目的就是想要凸显，这不仅是一条和平跟战争的道路选择，也是一条繁荣跟衰退嘛。主要是经济选民、中间选民的考虑。
张五岳对美国之音话：中国如果好明确咁公布制裁措施，就失去咗想象空间同埋威慑嘅空间。主要目的系想要凸显呢一次大选唔单止系一条和平同战争嘅道路选择，亦都系一条繁荣同埋衰退嘅选择。主要系针对经济嘅选民、中间选民嘅考虑。位于台湾台中嘅亚太政经与和平交流协会理事长沈友忠就话：台湾蓝绿阵营近期的民意调查支持度陷入胶着的状态，中方此刻使用经济手段可能目的在于催化台商返乡是投票，因为这群经济利考虑为重，而且普遍亲中的选民族群有机会是成为翻转选情的关键少数。
可以刺激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台商有比较高的反台投票意愿。加上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现在也在中国大陆访问，目标就是针对台商。
沈友忠对美国之音话，可以刺激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台商有比较高的反台投票的意愿。加上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现在也都是在中国大陆做访问，目标就是针对台商。中共以商促统或者利用经济手段干预台湾选情，早已经受到台湾国安人士的关注。一位因为身份敏感拒绝透露姓名的台湾政府国安人士在12月初的一场简报会当中透露，已经有中共官员对台湾商界放话，如果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萧美琴当选，恐怕不用等到两人的520就职日，中共立即在一月选后就会对民进党政府采取行动，包括收回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提早降低关税的商品清单等部分利多。言下之意就是在这里威胁台商，甚至逼他们要正式表态支持九二共识。这位国安人士说，大陆台商是中方助力最深的群体之一，就台湾官方掌握到的信息，多家中国的航空公司已经为打算返台投票的台商提供4-8折的优惠的票价，折扣的幅度约是与2020年台湾大选的时候是相当。不过就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两岸航点从疫情爆发的46个大减至只剩15个，因此不排除中方会施压台湾政府同意加开航班，以符合台商的投票的权益。此外，因为2024年大选日与农历春节假期只差一个月，这位国安人士说，不少台商反映已经接到中国各地的台协转达国台办施压，要求他们为公司的台湾的人员返台投票的选举价，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高是台湾的人员返台投票的意愿。除了私下向台商施压，他说中共是涉台官员更加不时利用各种场合向台商威吓利诱，例如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在11月举行的两岸企业家峰会当中公开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两岸关系不稳，双边贸易就会波澜不断。对于选后的台海局势，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认为，中方将视选举结果采取不同的经济手段，如果国民党胜选，两岸往来的焦点将会是加速重启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尤其是当初胎死腹中的服务的贸易协议的谈判。但如果民进党是继续执政，他恐怕难免来自对岸的贸易制裁和军事胁迫的升级。
因为民进党承认九二共识，所以双方就没有对外协商的管道，大陆方面可能片面在经济上面做出一些惩罚性的举动。
赵春生对美国之音话，因为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双方就没有对话协商的管道，大陆方面可能片面在经济方面作出一些惩罚性的举动，在军事方面都可能会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但是亚太经贸专家沈友忠认为，就算明年台湾政党轮替，中国对台政策压迫的基调不会因为亲中的国民党重新执政就松懈。他说，就算国民党的侯友宜或者民众党的柯文哲是当选，台湾新任总统如果无法好像是中方的预期尽快展开有关两岸经贸深水区的谈判，中共同样可能以各种的手段来到施压，只不过力度显然会比对付民进党政府来得轻得多。除了经贸的胁迫，台湾在选后如何应对中国在政治军事领域的持续的施压，亦都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前台湾国防部参谋总长李喜明在12月2号投书台媒天下杂志，直指无论台湾下任总统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北京为了防独促统，在台湾新旧政府5月20号的换届前，势必就会调整他们军事恐吓的方式和强度，试图影响台湾新政府的两岸政策。李喜明说，他担心的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8月访台后，中共当时大规模的环台的军演已经将非直接暴力威胁的手段用到极致，如果再将恐吓系升级，恐怕提高擦枪走火的风险。此外，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12月初召开中共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威胁的座谈会的时候，多名与会学者都对台湾选后恐怕面临的安全压力作出预判。位于桃园的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教授马振坤说， 中國外交部同國台辦自從去年6月就開始鋪陳所謂的台灣海峽不存在國際水域的講法，多次強調中方對台灣有完整的主權和管轄權。亦都因此，自從今年4月起，中國海警船就頻頻以台灣海峽中北部聯合巡航巡查專項行動的名義逗留在海峽中線以東水域，不單止單方面擴張管轄權，還在11月9日在廈門設立首座福建省涉台海事糾紛解決中心。馬正坤警告說，中方海警船在台灣選後會不會是步步進逼，值得觀察。
520之前，中共会不会借事端，比如说他的海警船在台湾海峡执法登检船只，或者是把船只送交到他所成立的两岸海上纠纷？
他在座谈会当中表示，520台湾总统就职之前，中共会不会是借事端，比如说他的海警船在台湾海峡执法登检船只，或者是将船只送交到他所成立的两岸海上纠纷处理中心，都是我们是需要留意的。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亦都在座谈会当中指出，如果选举结果是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民进党胜选，中方可能重选后，即是在下任总统520就职日前，就采取一些是高强度针对性的武力的展示。揭仲说，中共展示武力的目的是首先要阻吓台湾的新政府，以防他们在任内采取任何冲撞北京底线的行为，其次是向台湾的新任总统施压，逼他在就职演说当中对北京所关注的议题是明白表态，最后则是对美国施压，要求美方表态，承诺限缩美国与台湾的交流。不过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持不同的意见。沈明失认为，中方近期积极改变战狼外交的形象，试图说服美国松绑制裁，并且多次向美商招资。在这个前提之下，北京如果对台湾选举结果作出过激的反应，激怒美国，恐怕不符中国当前的利益，亦都枉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远赴美国出席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的峰会。
好不容易他促成了在旧金山两个人的会面，如果中共只针对某个党的人当选以后采取这种激烈行动，就会让习近平想要努力促成美中和缓的成果会降低。
沈明失对美国之音话：好不容易，习近平促成咗喺三藩市两个人嘅会面，就系拜习会。如果中共只是针对台湾某个党的人是当选之后是采取这种激烈的军事行动，就会让习近平想要努力促成美中关系和缓的成果会降低，可能又会变成另外一次的气球事件，这样对习近平来讲是没有帮助。台湾总统选情进入白热化之际，国际社会对于台海局势的演变或者爆发冲突的可能的危机更加是高度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庄智慧在台北报道。
美国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外国敏感实体指南 FEOC 即将从明年起实施，指南将中国政府持股比重超过 25% 的合资企业视为敏感实体，令到近年来频繁同中国企业合资建厂的南韩电池公司面对着增持股权这个棘手问题。从中长期来看，仲必须要加速降低供应链对华依赖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正仪发自南韩首尔的报道。
分析指出，这个将对南韩企业构成相当大的成本压力，但是考虑到南韩和中国在电池领域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并非完全是无利多。外国敏感实体指南对南韩企业影响的最大的一条规定，是敏感的国家政府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25% 以上股份的企业都视作外国的敏感实体，使用敏感实体所生产的电池组件、关键原材料的电动汽车将会分别从2024年、2025年起是失去通胀削减法案的提供的补贴。值得注意的是，指引对敏感国家政府的定义极为宽泛，高层官员直系家属亦都被列入其中。近年来，韩中两国电池企业密集合资建厂，根据南韩贸易协会、HI 投资证券等的机构的统计，两国企业在南韩、中国和第三国已经建立和已建立的合资法人达到25家， 除了去持股份额未定和不公开的情况，大部分合资法人的持股比例都是南韩企业 51%， 中国企业 49%， 个别甚至达到 20% 对 80%。 其中受指引影响的项目主要涉及是 LG 化学、浦项钢铁集团等的南韩电池材料头部企业。以对华合资最高的 LG 化学为例，该公司计划与华友钴业控股子公司巴莫科技在南韩庆尚北道龟美市建立一家正极材料公司，与华友钴业在南韩全罗北道山脉建立一家前驱体公司，在摩洛哥建立一家正极材料公司。龟美公司的控股比例是 LG 化学的 51%， 巴莫科技 49%， 其余两家未定。根据韩国经济11号引述 LG 化学相关人士的话报道，该公司将会在经过评估之后制定应对方案。南韩贸易协会一名相关人士在通话当中对美国之音说，南韩企业必须是确认控股关系，并且确认共同建立和合资企业的中方伙伴公司董事会是否有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前任或者现任人士以及家属。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伙伴公司存在属于外国敏感实体的可能性，跟住下来就需要与伙伴公司商讨如何解决控股份额的问题。而调整控股或者是为南韩企业带来资金上的压力，南韩信评机构韩国企业评价在12号公布的2024年行业信用展望报告当中指出，涉外敏感实体指南是南韩电池企业面临的压力的因素之一，与中国企业是调整合资法人股权有可能使所需要的资金是增加，但目前南韩企业的财务状况并不乐观。上述的报告显示，受销售额增长放缓、受益恶化、投资扩大的影响，电池材料企业的财务的指标持续恶化，今年底是净债务预计将会达到4.4万亿韩元。衡量企业杠杆水平的净债务是对税息折旧和摊销前利润比率预计将会从去年的 1.8 激增至 6.8。 政府债是对税息折旧和摊销前利润的比率越高，表示企业的杠杆的程度越高，上债的压力越大。外国敏感实体指南亦都再次凸显出降低对华依赖度对这一项的韩企需要的是解决的课题。目前南韩在电池矿物原料、材料等方面都高度依赖中国。根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在13号公布的一份资料，以去年为准，南韩对中国产的 NCM 前驱体、人工石墨、氢氧化锂、电解液的依赖度分别是高达 98.6%、 93%、 87.9% 和 69.5%。这四项都是电池生产的关键的原料。为此，南韩企业持续是作出各种脱欧中国的尝试，包括从中国以外的国家取得矿物供应，实现主要材料国产化，研发新的材料，例如浦项钢铁集团在印尼、阿根廷、菲律宾、加拿大等多国对矿物开发和生产进行投资。旗下的公司与澳洲锂矿的公司皮尔班拉矿业公司合资建立的氢氧化锂工厂，上个月29号在南韩全罗南道完工。氢氧化锂是生产正极材料的主要的原料。此外，南韩多家企业亦都正在研发使用锂金属镓等来到是取代负极材料关键矿物石墨的技术。南韩产业研究院副研究员黄京仁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在外国敏感实体指南继续维持的前提下，如果要在美国生产销售电池，对于南韩企业来讲，将供应链是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国家和企业，实现多元化将会变得更加重要。但这项的行动是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短期内南韩仍然难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以电池矿物原料为例，目前中国的锂、石墨、锰等的产量都排名是世界前列，在矿物的冶炼领域更加占了绝对优势。根据韩联社在本月3号引述业内有关人士报道说，矿物冶炼的价格竞争力受到环境污染的问题、薪金、电费等多项因素影响，中国在这方面占据优势。在南韩国内或者其他国家进行冶炼会受到监管等各种现实性的制约，目前很难找到替代的方案。 黄敬仁对记者话：目前南韩企业喺矿物加工之后嘅环节当中，大部分都系从中国采购。南韩贸易协会有关人士向美国之音指出，南韩有必要为多元化作出努力，但系南韩同埋中国喺电池领域供应链嘅多个方面系连接，实际上好难系做到完全脱欧。无论是短期的财务的压力，或者是中长期供应链的调整，都不可避免地增加南韩企业支出的成本。黄敬仁认为，通胀削减法案和外国敏感实体指南等规定会使到南韩难以顺利从中国得到供应，这个本身就是很大的负担。不过他亦都说，两方面应该是放在一起看，对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的电池组、电池包生产商来讲，对中国企业构成限制的这些规定，从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帮助。事实上，在外国敏感实体指南公布之后，南韩不少的分析都认为将对南韩本土的电池组件和材料生产商形成利多。DB 金融投资在11号公布的报告当中指出，电解液隔膜划分为是核心的组件，2024年起中国企业的产品将会受限，预计客户对南韩、日本电解液和隔膜的生产商的青睐度将会进一步上升。韩亚证券研究中心研究员金贤珠在4号发布的分析当中指出，符合美国主导的供应链重组关键字的南韩企业长期业绩改善有望更加显著，尤其在矿物材料领域与中国企业不存在合作的关系，建构独立供应链的企业价值将会凸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正仪在首尔报道。
有逆權商人之稱，已經在香港結業的童裝連鎖店 Chiquita 前行政總裁周小龍，在離開香港一年多之後，終於有新的搞作，在英國創辦家居工程改善服務新平台，還未接落第一單的生意，就被尊貴的香港立法會議員李子敬揶揄他是最厲害的裝修佬。不過周小龍亦都不甘示弱，感激親北京的政治人物幫他宣傳，又稱希望能夠免費替李子敬的辦公室裝修一番。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因為支持2019年反修例運動之後持續遭到建制陣營圍攻，被香港警方國安處搜查店鋪，被親中傳媒追擊的香港童裝連鎖店 Chiquita 行政總裁周小龍於2022年5月26日離開香港之後，曾經停留美加等地，最後在英國安定下來，最近對外宣布創立新的家居工程業務，建立一間新的公司 Handy Duck。 這位因為當年一直公開支持示威者而稱屢遭香港政府打壓的商人發現，縱使他離開了香港，但是威權政府的無形打壓之手仍然無處不在，所以事隔19個月之後，這次能夠挺身公開創業實在不易，亦都預示著隨後的欺壓會陸續有來。首先向周小龍打招呼的就是來自建制派的香港立法會議員李子敬，這位曾經在英國廣播公司 BBC 的政治訪談節目《黑 Talk》 內與節目主持唇槍舌戰，被已經調職的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讚賞的李子敬，在他的面書上面寫到：這班人最厲害就是裝修了。裝修這個詞在香港當年2019年反送中示威期間有特定的意思，意指示威者故意或有組織地破壞、損毀支持香港政府強推送中條例的商店，這種非法行為亦都被香港政府極力譴責。在看到在同一間中學畢業的師弟這麼關心之後，周小龍不甘示弱，在他的面書上回應寫到：兄弟李子敬這麼關照我們啊，免費幫我們賣廣告，我們一於免費幫他裝修啦，我們 check 一 check 他的辦公室在哪裡，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子敬哥哥。周小龍更加寫到： 唔好對喺香港南拔萃書院嘅畢業生期望過高，但好似子敬咁樣嘅的確係好少噶。佢嘅言論火藥味頗濃。李子敬看罷之後咧，亦都喺面書上回應指多謝街坊喺 WhatsApp 群組上提醒佢周小龍要裝修佢嘅辦公室，呼籲佢小心，但佢面對任何恐懼都係無畏無懼嘅。周小龍近日喺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儘管未有主動解釋呢個裝修嘅意思係點樣去落實，但係提到李子敬呢一位議員時，仍然係意氣難平。周小龍提到，正係佢原本唔想再從事服裝實業，唔希望喺海外受到無謂嘅滋擾，供應鏈受到騷擾，想沖走過往種種不快嘅經歷記憶，先至完全結束曬 Chicky Duck 嘅業務。但萬料不到嘅係，當佢公布呢個新嘅嘗試嘅時候，就立即引嚟李子敬嘅挑機。周小龍話：更甚於此嘅係，喺英國創業嘅過程中，佢遇到一啲潛在合作夥伴嘅香港人嘅時候，曾經有人勸喻佢需要隱姓埋名先至會同佢合作做生意。周小龍首先係咁樣講噶：
我嚟到英國，都幾詫異，即係覺得點解啲人嚟到英國做住要咁多恐懼呢？咁啊，有啲 discussion 係啊好啊，你嘅 business concept 好好喎，我哋想參與喎。不過Herbert， 你自己出唔出名啊？你會唔會 prefer？ 你會考慮做一個 silent partner 咧？咁樣
佢介懷地話：呢啲香港人嚟到英國呢一個尊重人權自由嘅國家，但與同鄉港人合作嘅時候，仲要介意佢嘅政治背景。周小龍話：佢喺政治表態上已經屬於非常溫和嘅派別，香港政府至今並未有追捕佢。相比嗰啲香港政府懸紅100万港元通緝嘅知名民主活動人士，佢指呢啲持有避之則吉心態過活嘅在英港人，難道為咗要日後翻香港，就要更加小心翼翼，將羅冠聰等人當作山人勿近？如至形成鮮明對比嘅，使到周小龍感到欣慰嘅，倒係仍然喺香港嘅支持者。佢昔日 Chicky Duck 嘅連鎖店鋪喺2023年前6月30日結業嘅時候，支持嘅顧客絡繹不絕，喺店鋪大廈前排長隊等候購物至凌晨深夜，呢個情景深深打動咗佢，並且感嘆到確實人間有情。周小龍繼續話：
咁同時間嘅矛盾嘅心情當然係即係自己望住個情況，即係會問下自己點解會搞到今日要結業咧？咁嚇個政權點解咁小氣嘅？咁小事都容不下，然後要即係徹徹底底咁樣去又斬斷我哋供應鏈啊！喺大陸啊咁，然後就揾即係過去嗰四年又揾好多政府部門嚟滋擾我哋啊，又嚇走我哋啲員工啊，咁國安又嚟守我哋荃灣鋪。咁都係好無奈嘅，即係兩個好矛盾嘅、好極端矛盾嘅心情。一個就係好感恩啦，見到啲人即係撐到，即係真係好勁㗎，香港人，即係知道你係最後尾聲啦。
呢一次 Handy Duck 嘅創業經過，原來亦都係機緣巧合、水到渠成㗎。周小龍分享話：事完佢喺英國嘅新居經歷咗無數次維修改善工程嘅不快經歷，需要多次替補工程。喺呢個過程中啊，佢結識咗一啲做事態度認真嘅工程從業員，雙方喺慢慢商談合作可行性之後，最終就決定建立生意服務平台，希望能夠創出一片新天地。周小龍解釋，英國的家居維修提升工程並不是裝修，涉獵的範圍廣泛，但問題就在於英國在脫歐之後勞工短缺，行業質素參差，由於當地的薪酬偏低，所以造成一種不負責任的工作文化，往往工程未完成就逃之夭夭，這種顧客的不快經歷甚為普遍。因此他就決意要用自己過往在 Chicky Duck 的營運企業精神，帶入這次建立的 Handy Duck 公司品牌，希望為行業帶來改變。 咁又會否如目前正在還押嘅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當年1995年創辦《蘋果日報》嘅時候，為當時嘅香港中文報業帶嚟衝擊一樣，掀起多方面嘅版面設計嘅革新呢？周小龍繼續話：
可以，你可以咁講係接近嘅嚇，即係當然唔同做一份報紙嘅入邊嘅 underlying reason 係更加重啦。即係 Jimmy 做份報紙，除咗係佢轉行。同埋喺做喺 Journal 都已經 cash in 咗，都覺得佢個 presence 喺度都唔能夠再 add value to 呢個 business， 咁所以佢去轉行做第啲生意，亦都佢有個 ambition 去做報紙，但係做報紙嗰個contribution to society， 除咗係人哋嘅 quality of life 之外，就係仲有一個好重要嘅 ，which Jimmy Lai 係做得好好嘅。就是去將一些叫做 so-called taboo 的東西 hot potato 的東西完全是以真相地報導，那是 他這個motive 是 high level 很多的。
作為公眾人物，儘管這次在英國創業，他也考慮到跟他合作的當地夥伴有需要知道他的野火背景，不需要知道新成立的公司平台日后可能会遭遇不必要的滋扰和麻烦。周小龙说，他主动对一位英国人和另外一位的罗马尼亚人诉说自己的历史，让他们观看以往自己接受外国传媒的访问，令到他们知道自己不断受到打压的事实。他继续说，所幸的是他的合作伙伴并未有受此影响，并承诺全力以赴展开业务下去。周小龙解释说，英国人近年十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行为，亦都不似小粉红的卑鄙行径与无中生有的反应，例如中国亦都曾经报复制裁几名英国官员，所以很多英国人都不喜欢中国当局。他继续说，罗马尼亚人则曾经受到共产政权的统治，受过苦难，所以他这位罗马尼亚合作伙伴亦都不会钟情于中国共产党政府。不過，如果輕啲得公司業務慢慢漸上軌道，規模壯大之後，周小龍可會害怕喺英國亦都會遭到黑暗幕後勢力嘅滋擾呢？佢笑說話，仲未有接第一單生意呢，李子敬就已經招呼咗佢啦。所以唔使等待規模壯大，持續受到針對與滋擾係必然會發生嘅事。佢繼續話。
所以你到咁上下，你嘅生意大咗，即係絕對有機會佢係想搞你，因為佢一定會覺得我哋生意做大咗、做好咗嘅時候，就會幫翻啲後生仔、幫啲民運人士啊嘛，因為我哋有財力啊嘛，變咗到時。Okay. 所以呢啲即係共產黨一般嘅手法都係佢唔會俾你起頭啦，係嘛？咁係有嘅，咁但係即係我做生意就冇辦法去理會呢啲嘢啦，嚇！即係我如果要理會呢啲嘢，咁我啊不如索性退休，乜都唔搞啦。
體會到在尊重言論自由的英國營商的可貴，再對比他早已經離開的香港，這位逆權商人說到兩者確實是有直接關係。從最近香港幾次拍賣土地都沒有地產商問津的事實，就足以證明兩者是相連的了。他解釋說，
當然重要了，是吧？你尤其是你看到我們現在中國香港特區政府成日都好刻意去話俾人聽，話香港仲係金融中心啊，仲係一個好開放嘅東南亞嘅理想嘅總部嘅城市啊，即係喺嗰個恆指跌到落去咁低，同埋啲地官地冇人肯拍賣，地產商唔同你合作嘅情況之下，佢仲要喺度催眠自己，話香港係一個好理想嘅經營環境。
在这位商人眼中，近年大批中产港人移居海外，政府不断从海外和中国大陆填补这些人口的缺口，亦都不能够稳定经济前景的。周小龙说，原因简单不过，留低下来在香港的港人亦都不会那么蠢，去好像以往一般随便对房地产市场投下信心，願意以一身幾十年的時間承擔起償還樓宇按揭的重擔。他解釋說，
但是這個現在不是一個 free city 的嘛，這個 city 你的仔女稍微反叛一點，是恥笑之國旗、恥笑之區旗，還有穿黑色衣服， 都會有機會係俾人哋去盤問同埋拘留。咁你啲仔女會走噶嘛？咁所以我係家長，咁我點解仲要買樓呢？
佢進一步解釋。一个冇言论自由的地方，年青人不会看好未来的香港，他们又怎样会愿意承诺计划为地产商偿还楼宇按揭长达30年呢？他推论说，没有稳定和可预见的需求，地产商也不会贸然高价竞投土地。所以由此可见，言论自由和经济繁荣发展是环环紧扣相连的。除了本地香港人未有对经济前景投下信心一票之外，近期中国互联网上更加兴起了金融中心遗址论。中国网民极尽嘲讽之能事。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对13个国家的37名个人实施签证限制和制裁，以此来到纪念这个月的人权日以及世界人权宣言颁布75周年。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一项声明中说，以这些行动，美国正在处理世界上一些最具挑战性和危害最大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强迫劳动、跨国镇压。很多新被指定为制裁对象的个人，对基于性别的暴力和全球压制妇女和女孩权利负有责任，包括南苏丹的原专员和一名省长，他们的军队和民兵对强奸负有责任，还有与限制妇女接受中等教育有关的塔利班领导人。伊朗政权仍然是在国内外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布林肯国务卿说，其践踏人权的行为包括通过致命武力、任意拘留和酷刑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与和平抗议者，以及通过监视、恐吓和致命性阴谋去打压海外持不同政见者。作为回应，美国将两名伊朗情报人员指定为制裁对象，他们参与招募人员策划谋害在美国的反伊朗政权人士，包括现任和前任美国政府官员，以及参与针对宗教场所、企业和其他设施的监视活动。此外，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依据维吾尔人权政策法的治国会报告，美国财政部因为两名中国政府官员与在新疆严重侵犯人权有关而对他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还修改、扩展并发表了对津巴布韦、叙利亚和乌干达的签证限制政策，来到推动对卷入镇压、侵犯人权和其他不可接受的行为的政府官员和其他人员的问责。最后，四名参与侵犯人权包括性暴力的海地犯罪帮派首领和5名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团体的首领被美国指定为制裁对象。这些指定是对美国之前打破海地犯罪活动的努力的补充。这些努力包括了国务院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奖励计划提供的最高达到$100,000至$200,000的赏金，分別尋求導致將約瑟夫·威爾遜和維特·霍姆·伊洛森森逮捕和或者是定罪的訊息。美國將會繼續使用一切現有工具來到推動問責，並發出強烈信號支持人權和基本自由。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了，今天美國之音兩個鐘頭的節目又到此結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僅代表美國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